福音十一章三十三节，没有人点灯放在地阴子里或是斗底下，总是放在灯台上，使进来的人得见亮光。好，耶稣讲的这个比喻呢，和很简单这一句话，以及他这个背景呢，有好多需要讲一下。第一个，我们今天已经不懂什么叫地阴子了哈，我没有看过这个字哈，这看和合本才有的。那个不管是地阴子或斗底下是什么，我们今天已经不太能了解。不过我们可以猜得到，大概不会错哈，就是地阴子大概是指地下室，或者是斗底下就是被盖起来的地方。如果你要稍微用点心想的话，耶稣讲错了。就是地下室需要点灯，上面有的时候还有个外面的日光的哈，就是地下室才要点灯。但耶稣的当然不会讲错嘛，就是我们在了解圣经的时候，有的时候要超过这个历史和文化的一些小小的障碍。这里意思非常简单，就是甚至你可以说节约能源，没人用光的时候，没人用灯的地方，你不要去点它，总是要让那个灯呢。或者点的亮光让进来的人能够看得到，这个意思很简单，就是我们不要拘泥于那个字句上，我们不熟悉的看一个大方向我们可以看得懂，就是开灯就是要让人家看得到的，你开灯照一些没有人的地方干嘛呢？那耶稣举这个例子呢，这样听起来就又太啰嗦了，因为这是常识，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你手电筒照的地方就是我们要看到的地方，你手电筒不会照我们不想看到的地方。因此他在这里讲到说，没有人点灯放在地阴子里，也就是一个很基本的常识，是一个几乎不需要重复的常识，是一个人人都知道的事情。那耶稣为什么要重复这个人人都知道的事情？你点灯要点在人要看到的地方，这是最基本的。那耶稣讲这个话的意思非常显然，就是这个世界上很多时候是非对错颠倒了，很多该做的事情或者是很明显简单的事我们没有做，也就是我们没有把灯放在使人看得到的地方。那我们看到这些经文常常想到的也很简单，就是你的光当照在人前，好像耶稣说的，这个光呢，这个灯呢，是指着我们，我们是世界上的光，我们是世界上的灯，我们要照亮这个黑暗的世界，不管是我们的好行为，或者我们传扬福音，我们要让人看得到，神从我们身上透过的真理的光，生命的光，让人看到真理，让人知道生活应该怎么过日子。这我们一般一看到圣经讲到说这个灯啊光啊，大概就这样来了解。耶稣在马太福音讲的大概也是这样子哈，我们是世上的光，我们是世上的盐，我们是照在山上的城，这个圣经里有的确讲这是基督徒在这个黑暗世界所应该发挥的这些功能，防腐指明指明一条生路，指明一个真理，指示我们该做的事。但在这里恐怕不是这个意思。这里耶稣说的不是说我们勉励我们基督徒要照亮别人，因为他下面讲什么呢？第三四节，你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所以你要醒察，恐怕你里头的光或者黑暗了。所以这段经文不是在讲我们要怎么照亮别人，我们要怎么帮助别人，我们要怎么样指示别人，甚至我们要怎么样指示别人耶稣是一条路，甚至不是在讲我们要传福音，甚至不是在讲我们要有好的行为见证啊，这个圣经上在其他地方，耶稣在其他地方都有讲，你们的好行为应该叫人家看到，好叫贵荣耀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耶稣都有讲。但这里，他把两个东西放在一起，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然后他在对我们提醒，我们就比较懂他的意思了。不要因为我们熟悉的经文，就以为那个熟悉经文意思就用在每个地方了。这里这个经文是比较生疏的，不是这样用的。 他在这里把眼睛和灯和光放在一起。他在这里并不是说你的灯要放在什么地方，他在这里说你的眼睛要看得清楚啊，这我们也懂了。如果灯很亮，如果我们在这个房间里面很亮，可是我们的眼睛坏掉了，我们眼睛是闭起来的，或者我们的眼镜那个已经不能聚焦了，或者我们有老花眼，或者有什么什么近视远视，灯再亮再光，我们也看不到。他在这里不是说基督徒要多去照亮别人，他是在提醒基督徒，你自己的灯是亮的还是暗的。我讲到很喜欢提醒这些事情，因为基督徒总是喜欢做事情啊，我们总有那种救世主的情节，这个世界有好多我们需要去做，这世界很悲惨，这世界是很悲惨，我们也有很多事要做。不过呢，让我是有这个懒人情节的，哎呀，让我们总是先接受主对我们的拯救和医治和帮助吧，先不要那么多想要英雄救美哈，我们需要上帝来救我们。在照亮四个世界的时候，你先想想你自己的眼睛亮不亮。耶稣在讲这段话，其实你从上下文也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一个邪恶的时代，11章29节，这是一个邪恶的时代，这是一个黑暗的时代，这是一个混乱的是非对错不分的时代。那在这个非常黑暗非常罪恶的时代里面，耶稣来了啊，这个也不只是路加福音有讲，恐怕这个是约翰福音讲的最多，他就是那光啊，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约翰福音第一章，耶稣是真光，意思说耶稣是真理，耶稣是生命，耶稣是道路，耶稣是智慧，耶稣指引我们这些在黑暗中的人怎么走一条正确的路？耶稣给我们力量，给我们安慰，给我们鼓励啊！这没错，光到世间来，世人因为自己的行为是罪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好，现在问题就在这里了：有一切的光，不管是在大白天，或者艳阳高照，或者是我们教会的这个房间的照明设备非常好，可你眼睛是坏掉了。你眼睛是闭起来的，你眼睛是近视的，严重的近视的，老花的，那你还是看不清楚。所以现在不管是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我们都有这个问题。我们常常求外在的光啊，灯亮一点啊，环境好一点啊，舒适一点啊，或者我们讲的在一个非常合理的要求，我们希望社会公平一点，法治完全一点，我们希望警察能够尽责任抓小偷，我们希望小偷能够被消灭，我们希望赏罚都很公平，我们希望我们所要做的这些事情都在光明中，也就是说都是顺利的正确的。我想这个世界上人所希望的最多也只能这样，哎，这是最常有的。我希望我再说一次哈，这个警察、司法、媒体这些都非常公正，或者说我们希望这个物质上的这些光可以看得到的都非常好，我们希望我们外在的这一切都光明磊落啊，这我们的希望是没有错。不过不只是在这里，整个圣经讲问题不出在这里，各位，问题不出在这是我们的国家警察好不好？固然那可能也是一个问题，媒体好不好？固然那可能也是一个问题，一定也是问题。我不是要批评媒体或者警察，你说政治有问题，这是一定的。我们这个世界有不公平的法律，不好的警察，不好的官员，不好的这个治安人员，不好的各式各样的人，有这些。我们也可以想办法把改善得更好，也应该改善得更好。 各位，但这世界上，我再用那个光做例子，充满了光，你的眼睛是坏的，那没有用。在世界上，警察都很好，法官都很好，法律都很好，政治都很好，你的心不好，那就不好了。再好的法律，我相信一般法律，我们现在念法学院都是这么聪明的人嘛，他们制定的宪法。刑法这些法律，我想都应该基本上，我不是学法，但我觉得应该都相当不错吧。土法不足以自行，就算有一切好的法，我们的心是坏的。不管这个我们是法官、是检察官、是律师，是我们一般所谓的善良老百姓，我最不喜欢听到这个字，因为我们一点都不善良。说善良老百姓只是。厚脸皮、刁民倒是不少，刁民、坏官都很多。如果我们的心不好，那问题就严重了。你一天到晚在改，希望改别外在的东西，甚至改别人的内心，我们自己的心不被改变，那就很严重。各位，对不起，我常常碰到这样的情形。刚从日本回来啊，也是碰到有人跟我讲：“哎呀，我们的牧师很好啊。”也就是这个牧师实在是非常好，我们牧师很好，不过这个牧师呢，就是太软弱了一点哈。当教会有些人有些缺点的时候，你就勇敢的讲嘛。我们请你来就是来指引我们的，有错就讲嘛。哟，这个信徒很不错哎，这不耻下骂，就是希望牧师来骂骂他哈。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希望牧师骂一骂他不喜欢的那些人。就是你不要骂到我，别人教会里面有党有派，我们常常会总会抓出一些经文，各位甚至是圣经上的话。当你的心不对的时候，就算你在用圣经的话，也是很危险。我们不是常讲，魔鬼也会用圣经的话来试探人。所以，如果耶稣是光，耶稣真是光；如果圣经神的话，圣经真是神的话。如果是这样的话，起码对我们个人来讲，最重要的是，这个光是摆在我们心中的灯台上的，也就是上帝的话、耶稣的话、圣灵，是在我们心中最重要的位置，而且我们是来救这个光，我们是在这个光底下看书的。我再说，有一个最亮的光、最好的光。你不在光底下看书，你跑到床底下去看书，那有亮再亮的光有什么用呢？所以耶稣在提醒我们心里面的光，也就是我们的心是光明的，我们的心里面耶稣是做主的，我们心里面是听主的，这是第一要务。如果你的心里面你是做主，你就把光遮盖了。最大的光产生了最大的黑影。34节讲，你的眼睛就是身上的灯，当然这是一个也是比喻的说法。眼睛是不是像那个什么那些什么神怪电影一样，眼睛会发出光来的？眼睛不是灯，也不是光，它在这里的眼睛应该是指着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是全身的灯，一生的果效从心中发出。你的心如果是嘹亮的，你的心如果是光明的，你的身体、你的生活、你的生命就好。心是光明的，我们再一次说，光明这个可能用约翰福音里面，其实整本圣经都有讲，这光主要来自神。那么黑暗也有，圣经也有正面的描述的时候，但是我们不一般来讲，黑暗是负面，光明是从神来的，是讲真理，是讲有智慧，是讲有道德，是讲有爱，是讲有热情。那么爱和光在约翰福音也有差不多画等号，真理和光在约翰福音差不多有画等号，生命和光差不多有画等号。那么，光给我们的温暖，给我们的生命，光合作用给我们的生命，在约翰福音很多，在这里也有讲，人的心没有上帝的话，上帝没有做主，上帝没有做王， 我们就黑暗了。那么那个黑暗，全身黑暗哈，我们需要光明，可是我们的光明就不是人文主义讲的，就不是孔夫子儒家所讲的，我们自己的心能够光明，我们自己心没有办法光明，我们心是上帝造的，神使他光明才能光明，我们心是污秽是败坏的，只有耶稣的宝血洁净，圣灵的引导才能光明，所以你全身要光明，毫无黑暗。这个我们中国也很喜欢讲，我觉得也是很对，我想每个民族都是一样，我们不喜欢我们的心中有污秽，我们不喜欢我们心中有见不得人的事。我还记得我以前看一个那个电视剧哈，听说那个电视剧好像最近也有拍成电影哈，叫《神仙家庭》Samantha。那么有个男人娶了一个，对不起，这样这神话故事，这电影哈，选了一个女巫哈，娶了一个女巫，不过那女巫是非常漂亮而且很善良的，她老妈也很，就是她的岳母也是一个女巫啊，甚至不是女巫了，就是一个仙子吧。那么这个丈母娘看女婿是越看越高兴，可是这丈母娘就常常捣这个凡人女婿的蛋。他们两个床上都处不好哈。那个这个我们姑且用仙子好了哈。这一个母女呢都有这个法术的能力，其中法术包括就是改变人的心意啊等等。有一次这个女婿被那个岳母哈整得不得了，都气死了，说你们这些坏蛋啊，借着你们有一些法术啊，就是一天到晚做坏事。那个这个岳母就说，我们哪有一天到晚做坏事，你们这些凡人呢、啊、才真是虚伪的不得了嘞。那他的女婿说，我们一点都不虚伪，我们是很诚实的啊，我们人比你们光明磊落多了啊。哦，你们很诚实啊，好，他就要作弄他的女婿了。那么他就作弄他女婿呢，那一天呢，女婿请老板夫妻到家里来吃饭，其实就三个人，四个人连自己太太就四个人一起吃饭。这个岳母呢就在那个饭桌旁边的一个灯台呢施行了法术，就每个人走进那个灯台一尺之内就会开始说真话，就是开个小小玩笑。那个好，菜上来，哎呀，这菜真好吃啊，哎呀，好极了。然后他他拿一个桌上的那个钱包，他起来接近了灯台拿，那个汤煮的烂透了，就是他刚刚讲一句虚伪的客套话，走到那个灯台旁边就讲出真话，这烂好烂哦、啊。然后他拿了钱包回来一想，哎，我刚怎么讲话失言了，哎，没有，我的意思是太棒了，这我的舌头不知道怎么搞，一下讲得不清楚啊。然后后来譬如说有一个人说对方，哇，你今天这件外衣那毛衣好好看啊，然后走过去说，哇，那丑的不能再丑，你哪里有这种眼光。然后就说，我向来都觉得你没有审美的观念，哎，你不是向来都说我很会审美，那鬼话，我根本不相信你什么。然后夫妻两个人一走到这个边就开始讲出真话，一讲出真话就吵架啊。然后10年8年的钱，20年前的事情都翻出来，原来你骗我，对啊，不骗你还行啊，要不然你又发脾气等等等等啊，吵得一塌糊涂，那整个饭局都破坏了。那个老板呢跟就是他们主老板跟这个员工之间呢，在饭桌上的时候都说，哎呀，你真是一个好老板，平常对我很好，一走到那边说你是苛刻啊，小气啊什么。然后那个员工说老板很好很好，然后走到那里又说他不好，就是那个吵得一塌糊涂的时候，他妈妈就在楼上，岳母就在楼上暗笑，说你们人呢、啊、根本一点都不诚实。好，那个这个故事的电视剧嘛，当然最后都是喜剧收场，我也忘记这个喜剧最后怎么喜剧了。 我刚讲的有一点，需要我们需要面对现实，就是上帝给我们的光明，我们心里要光明，还不只是我们要说真话，不只是我们要说真话，因为有的时候有些真话的确不能说的。对，你觉得很刺激吗？你今天看到一个小儿麻痹症人在那里走路，你能真心说，哎呀，你走路那样子真是很不正常，很难看，你不能说这个话。你要鼓励他，要最起码你不能说他走得很难很看，有一个很自卑感很重的，他画了一个图，也许你要说很好看，我不知道，但是最起码如果我们心中有真实的嫉妒、骄傲，甚至各种邪情私欲，我们把这些讲出来，那是坏上加坏。因此，当我们说我们里面要有光的时候，不只是说我们要说出真话，我们还要能够说出造就人的好话。而不只是我们要说出这样的话，这是耶稣说的，我们从里面的良善就发出好的话，邪恶就发出坏的话。所以，说真话可能还不是那么难，说出真的好话那就难。说出真的好话是从我们内心发出来的，那就更难。所以这就是上帝帮助我们的。求上帝让我们能够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我们说出的好话不是奉承的话，不是客套的话，不是虚假的话。那个一站在一个被施过法术的灯台前面就破功了。我们，那你说看到这么很多很烂、很糟糕的事怎么办？对了，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胡乱的乱加以鼓励、称赞，我觉得这都要稍微小心点。当然，我们人间，我们人是罪人，我们并不知道我们该，我们都是因信称义，我们所做的总都有它的流弊。但是耶稣在这里就说：你们要省察，不要你里头的光或者黑暗。那么，用我们今天讲的就是。你的心不要变得黑暗，不要变得邪恶，不要变得，最重要就是不要变得自我中心。人一旦在自己里面，上帝越少，你越多，你的黑就越多；神越多，你越少，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你里面的光就越好。不见一人，只见耶稣，里面的光就更多。当然，这都是继续不断的。神没有把我们消灭，我们不要消灭，我们的自我是非常美好的，上帝所造，但是需要神来光照。路加的写法哈，就是要讲到你里面的善良比你外面的这些都重要，但是外面的这些举止、礼节、装束也不是不要的。那么我们下面就看到。耶稣跟法利赛人常常有的一个冲突哈，第37节，说话的时候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同他吃饭，耶稣就进去坐席。这法利赛人看见耶稣饭前不洗手，便诧异。主对他说：如今你们法利赛人洗净杯盘的外面，你们里面却满了勒索和邪恶。无知的人呐，照外面的不也照里面吗？只要把里面的施舍给人，凡物与你们就都洁净了。这个洁净的礼仪我们也讲过很多次哈，不过在这里简单就是说，法利赛人找耶稣吃饭。法利赛人找耶稣吃饭呢，我们不能马上就说都是坏意，有的时候是要试探耶稣，有的时候是要抓他的画柄，但不能说都是啊。我想里面应该也有一些问道的，也有一些好奇的哈，不一定都是坏的。但是他看到耶稣没有洗手，他就很诧异。那主的反应叫我们很诧异。我今天请你来吃饭，你没有洗手，我说哎呦，现在SARS流行啊，然后你就把我骂了一顿，你这个客人实在是怎么回事？耶稣讲了，耶稣不是故意要骂人，耶稣只是借这个机会再提醒一件事，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里面的光明、圣洁、善良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如果只有外面的，那个 只有外面而没有里面的话是不应该的。而你们法利赛人外面把杯盘洗了，也就是说你们外面人是光鲜亮丽的，里面是勒索和邪恶。我并不知道法利赛人有什么勒索哈，耶稣用这个字用得很重，法利赛人应该没有勒索，法利赛人应该不会偷拍别人的照片然后向他说你给我100万，要不然我会把这个放在一周刊上面。法利赛人应该不会有这种勒索的行为。那我想来想去，法利赛人的勒索，耶稣这样讲，就是法利赛人用自己外面的敬虔无懈可击，然后挑出别人的毛病，然后要勒索，是给别人重担，然后给别人重担，让别人对他的这些佩服，而别人在他面，别人呢就是不敢说予以予取，别人对他百依百顺，最少是有一些不当得到的尊敬就被法利赛人拿去了。我觉得这是他勒索。那邪恶是说他里面的不诚实的本质。耶稣就说神造我们外面也造我们里面。那我们再说，照耶稣其他地方讲的，新旧约所讲的，里面外面都是神所造的，但一生果效从心中发出，所以心中的纯正是更重要。心中的纯正在耶稣在这里讲了一个，也许是针对法利赛人的，也许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用，尤其是针对正直的人，最起码外表正直的人，外表正直的人容易勒索人，不是像黑道一样勒索，而是他用他的正直使别人不好过。那这里讲正面的，就是说如果你是正直的，你里外面很正直很严厉，你里面的心要有施舍的心，就是好像我喜欢连续，不喜爱祭祀一样的话，要多施恩给别人。如果这里耶稣讲施舍给别人，跟前面的光连在一起，也可能是你里面的光既是从上帝而来的，你里面的善良美好从上帝而来，就把从上帝而来的美好给别人吧。如果我们有一个对人把上帝给我们的美好给人的态度，耶稣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祝福，凡物与你们就都洁净了，就是你在这世上就更自由自在了。我在讲耶稣所说的，我觉得这意思很深，我不能把它讲得很清楚。你有一个施舍给别人的心，你可以走遍天下，没有什么东西会让你脏。有人说有理走遍天下，有人说有爱走遍天下，这里说施舍给人，凡事都干净，百毒不侵，就是你有着，好像是这样子，好像他两股力量在那里对抗，一股是邪恶的力量，一股是良善的力量。你把良善的力量给出去，邪恶或肮脏的东西就没有了。然后耶稣就责备了法利赛人，我们不会看他所有的责备，但有一句跟我们今天讲的里面的良善有关系，我们就看一下42节。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芸香并各样的菜蔬献上十分之一，那公义和爱神的事反倒不行了。这原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哦，法利赛人很规矩，把这些献上十分之一。那个公义爱神呢，可以说那个公正直爱神的事，如果我们照上下文来看，这公义爱神还是基本上在讲里面的公义，里面的爱神，而不是说外面看得到的行为而已。各位，外面的行为重要，马上就会讲到，但是最重要是你里面的善良。一个慈善家，他可以是慈善家，捐了很多钱，他不一定是里面是善良的。一个人可以把他所有的钱都捐出去了，甚至他自己愿意焚烧了。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3章说他可能没有爱，就有这个可能。各位，是有这个可能。有人可能看破红尘了，他把这钱通捐掉，他心里是凉的、冷的，心如死灰的， 他并不是不爱钱，他只是对这个世界觉得一点意义都没有，他可能想自杀了，所以他捐出他的钱。外在的善行和对神也好，对人也好，我们需要里面有义，有爱神的心，在爱神的心里面的义都是神白白加给我们，是一个谦卑的人因信称义领受神神给我们的。我们应当最基本的是有公义和爱神的事，上下文来讲，再一次是我们的心。但是，就不要搞错了。如果我们搞错了，那就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了。如果我们说哦，耶稣讲的只是我们内心要好，那外在无所谓，那就糟糕了。我们圣经上面讲，包括雅各书，保罗也讲。你有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如果你有爱、有信、有望、有光，你里面是光明的，你一定会呈现在外面。所以耶稣说，那也是不可不行的。所以外在的这些奉献、这些礼仪也是重要，只是没有我们内心重要。但是为了怕有人，哎呀，我只就是内心，他什么事都不做，所以耶稣也加了这一句话。那也是不可不行的，也要有。啊，这一点，我想我不需要在这里提醒，我们都有很好的礼节礼貌。我们所不希望的就是，我们像后面讲到的粉饰的坟墓，就是只有在外面，看起来好好的。本来其实以色列人坟墓外面要漆白漆，正是要人不要碰到。但耶稣在这里有点反讽，就那白漆就看起来很干净，其实里面呢很多的污秽。那你要避免这种虚假呢，我们需要内心求主洁净，而且我们的确需要有行动。第46节，我们不要把难担的担子放在人身上，自己一个指头都不肯动。我们也要学习。过去曾经有的错误，如果我们的祖先曾经杀过先知，不听上帝的话，我们今天修先知的坟墓，固然不是坏事，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就能够听先知的话，能够遵从。好，最后在12章，他仍然讲到这个内心的重要。我们刚刚也看到，内心的重要并不是没有外在的表现哈。12章第1节，这时有几万人聚集，甚至彼此践踏。耶稣开讲，先对门徒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笑，就是假冒伪善。”然后耶稣下面就解释了一些东西哈。耶稣讲，我告诉你们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到第12节那里说，众人有一个人对耶稣说，耶稣就讲了一个比喻。我之所以这样说的时候，是因为我觉得这段经文有一个叫我非常困惑的事情。对，12章讲到，就是耶稣，就是路加的记载，好像就是一个很平凡的，就是或者说没有什么很刺激的场合，就是耶稣讲了一篇道，或讲了回答了一个问题，就这样而已。可是为什么路加要提12章第1节，他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呢？就这句话。12章第1节的上半句跟下面好像没有关系，而上面这句话可真是惊天动地啊！有几万人聚集，甚至彼此践踏。各位，这是报上大新闻呢。昨天晚上在哪个体育场热门音乐会，哦，有人踩死了20个人、50个人，这是上报的大新闻。几万个人聚集，然后有人被踩，这不一定有，我想没有人被踩死吧？但是产生了那个践踏。这很恐怖的事情，而耶稣一句话都没有讲，耶稣也没有维持秩序。哎，不要吵了，不要吵了。那个耶稣好像没发生事情一样，就对门徒说：“各位，这是耶稣很冷血吗？还是耶稣眼睛没看？各位，几万个人在那里踩，就彼此践踏了。我再一次说，不知道有没有人踩死，但这是一个很狂乱的一个场合。”我想路加写这些一定有他原因，因为这是圣灵默示的。就我想，神提醒我们那个内在的重要，还是在提内在的重要。 外面啊，真的就算踩死了几个人或踩伤了一些人，固然那是严重，但是如果这 几万个人集体中毒而死，那就更严重。那这集体中毒而死是什么？不是食物中毒，而是心中毒了。就在有人践踏的时候，有几万人的时候，耶稣不去统计有多少人，耶稣也不去讲这种践踏是耶稣好像那个超级天王巨星一样，大家都要挤进去这个热门音乐会的这个场子里面去听一听，耶稣都没讲这些。耶稣好像很平静的又提醒门徒最重要的一件事，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笑。跟前面讲的只是一个用正面讲，一个用负面讲。用正面讲的，你里面灯要光，你里面灯要光明；用负面讲，不要上了法利赛，不要中了法利赛人的道耳，不要中了他们的笑。那是什么呢？就是不要假冒伪善。所以不要假冒伪善呢，法利赛人笑是假冒伪善，法利赛人笑在另外一个地方讲就是他的教训，不管是他的教训或者他的假冒伪善，都是讲到说他的心口不一，他的里面和外面不一致，更严重就是他里面就像笑一样是看不到的，但产生的效果影响非常大。那任何事情都会有影响，而影响一定会有结果，尤其那个表面上当初看不出来的，我们姑且这样说吧，思想上的影响是很大的，可能一百年以后才看出效果。外面人多人挤，那是几分钟就看有效果，几分钟也可以消除那个效果的。今天塞车塞得不得了，你疏导一下就好了，塞再厉害几个钟头就好了，再厉害几天就好了。可是一个错误的笑，错误的思想进入一个国家民族里，那可能几百年几千年都很难平复。所以要让我们的心是正确的。好，那我觉得下面耶稣又用正面的来讲一个我们以为是负面的东西，好，也跟我们一般了解不太一样。十二章的第二节，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单看这一节的意思，好像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上帝有一天会把我们通通审判的清清楚楚，你所有做的肮脏的、污秽的、见不得人的，跟前面讲的光对比黑暗的事，通通都会显出来。就即使是黑暗的，有一天都会显出来。那么你只要藏隐藏的，都会被人家知道。看起来是这样，不过各位，我觉得这一面是正面的。这里就是耶稣跳得很快啊，一方面讲负面的，就是法利要不要被法利赛人的笑，法利赛人假冒伪善，那隐藏的罪恶，内心的罪恶所胜过了。相反的，我觉得他就在讲正面的，你里面的那个人一下看不到，一时不愿意听，好像是隐藏的，甚至是人根本是主动隐藏的，人根本不想看不想听，人看到圣经主动的把眼睛转开，看到十字架主动转开，主动的隐藏掩盖，不想要听不想要看的，就是上帝的光。其实我认为这里讲的是会有一天会发出来。你看第三节，因此你们暗中所说的将要在明处被人听见，在内室妇儿所说的将要在房上被人宣传。这里实在很难，我不觉得他在讲到说，门徒啊，你们天天都在那里说一些下流的话，心里想一些下流的事，有一天这些都会被人家知道的。耶稣讲这话，如果用在政客身上可能很恰当，但用在门徒身上不恰当，因为门徒有很多缺点，但是也有一些隐藏的恶也是有。但是我觉得他在这里特别跟他们讲说，暗中所说的要被人家听见，要在房里宣扬出来，这个实在不太像是肮脏下流的事情，这个听起来我觉得是美好的事情。 美好的，耶稣有的时候在房间里教导他们的，有的时候在旷野教导他们的，有的时候在他们就是退休，耶稣只是单单跟他们讲的这些东西，这些话，神，耶稣要他们讲出来，要讲给其他的人听，包括福音要传开来。在圣经里面哈，就是耶稣有多次这样讲，讲到说我们的福音是不能被隐藏的，也就是耶稣有的时候是私下教导我们，因为在外面环境很乱很吵，他跟我们讲，我们要把它讲出去，那是不能被隐藏的。当这些东西不能被隐藏，当我们圣灵给我们力量，我们在密室里领受了上帝的话，我们心中有上帝的话的时候，各位，其实说起来就是好的坏的都不能隐藏，都会发出来。那基督徒那个好的上帝给我们的道，上帝给我们的圣灵，我们要把它传出去。当我们在传出去的时候，我们是把光散发出来，我们是把上帝的良善散发出来。当我们在对这个罪恶的世界把一切的良善散发出来的时候，包括有的时候那个光可能是责备别人做的不对，或者是别人有什么不好，像施洗约翰责备西律一样，当我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当彼得跟人家传讲而人想要把那个烟盖起来的时候，彼得说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我们不能不说，那么可能你说了人家会杀你的身体，耶稣说不要怕，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你不要怕他。是可能有难处，你把光把道把真理发出来，从我们心里长出来，最大的难处是我们自己的不长进。那么当这个不长进被突破，我们肯出去讲的时候，也许有外面的逼迫，不要害怕，我们的头发上帝也都数过了，都会保守我们。好，我们祷告。天父，求主与我们同在，帮助你的儿女，让我们心里有光，心里有明亮，心里有主的恩典，主的真理，主的话，主的圣灵，让这个连我们自己也常常要把它盖起来的主的话，主的光，有的时候我们在罪恶中我们也把它压制起来。主啊，我们求主的真光总能得胜所有这些你告诉我们的，也许我们把它藏了好久没有用出来的，主啊，愿他那生命的力量被掩盖了，没有不显露出来的。良善的种子撒在好的田地里，好像死掉了，好像被掩盖了，但是让它还是长出来，长出来碰到风吹日晒雨淋，求主让我们因着被你的保守，我们每一根头发每一个树叶都被你数过，我们能够长大结实。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